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深山顶品》第十三，李长者的论。第二段，我们从地设遥见如来者，从这里看啊，当然说这个地方啊有二义啊，一个是四，一个是表法。四呢，四者为如来与无来啊，无去来性，是去来之相，故言遥见。这个意思，在前面清凉大师著书里面说过，啊，跟长者的看法呢完全相同。那么就真谛来说啊，跟你讲诸法实相确实没有来去啊。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呢？我们看电影的底片就能看到啊，电影我们在荧幕上看的画面好像有来有去，如果你看看放映机里面的底片没有来去啊，跟你说真话是没有来去，佛没有来去，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没有来去啊，这个一定啊要知道的啊，不但没有来世，也没有生灭，啊，那就说更深一层的意思了，啊，这个不生不灭了，是很不好比喻。啊，只有在幻灯片里面的第一章，啊，这个第一章之前呢，荧幕是一片空白，没有生命。第一张幻灯片，幻灯片放下去之后呢，立刻影像啊就显示出来了，啊，好像是生了，但是它时间短，啊，它只有24分之1秒的时间啊，很短啊。如果第二章没有继续，只在这么短当中现下了，就像闪电一样，比闪电还短啊，闪电的时间比这个长得多，好像突然有这个现象就没有。啊，你说它生呢，它已经不存在了，它的速度太快了。那么实际上的速度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通常我们介绍，多半是以《人王经》啊世尊所说的，来举这个例子。为什么呢？这个例子虽然很快速，很容易懂。啊，《人王经》上，我们举这个例子是216,000分之1秒。啊，这个在数学里头有概念。啊，虽然很快，那比这个24分之1秒了，那快多了。 而实际上佛在经上有这么一段话说佛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他是法相唯识的专家，瑜伽师地论呢，这大论呢，一百卷呢，是弥勒菩萨著作的，是他做的。佛有一次问他，他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佛问这么一句话。这个几念呢，要用现在的话说，就几分之一秒有几个相跟实相是精神，而且相是物质，实是精神如果用唯识的这个术语来讲呢，相是境界相，实是转向是见分相是相分呢，实是见分。有几个相分，有几个见分这讲心有所念。弥勒菩萨答复的时候，举手弹指之情举手弹指这个弹指的时间短了，这一弹指他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你看看我们讲20亿6000分之1秒跟32亿，后头还有8000年。弥勒佛在后面答复是念念成形，这个成形就是念念都有相，形皆有实。既然有相，相是法相，实是什么呢？实是法性，法性跟法相决定不能分家。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但是我们是粗心大意，没领会到真的要很细心很留意的人，这种人很少很少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在有情的份上，这佛常讲的叫佛性；在无情的份上，植物矿物跟自然现象，这是有无情的，有法性。其实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这就讲行心有实这个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感应有感呢，它立刻就有应就像做的这个水实验一样，那一杯水，我们的意念，善的意念、恶的意念、无忌的意念，它都有反应但是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 真的心思太粗了，所谓是心浮气躁啊，不能体会。江本博士用科学的方法做实验，在显微镜之下了看到的，其实他的显微镜不是什么很高级的，我去看过，它的放大了也只有放大250倍，所以把小小的接近放大成250倍啊，看起来就很清楚了，所以他那个很多照片呢，就在这种，可以说很简单的显微镜之下拍摄下来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要做的话，会比他做得更好。他方法很简单，看过之后我就完全了解了，只是把这水放在小玻璃瓶里头，都是实验室里头用的小玻璃瓶，那个玻璃瓶粗大概就手指这么粗，差不多有这么长，有个6-7寸长，里面沉的水，你只对这个水发出信号，信号是什么信号都可以，你写上字，贴在上面写，你用音乐的声音对它写，它会成音乐，用意念，你看既没有形象。有没有音声，我的念头对他，善的念头，不善的念头，你只对他有个几分钟，一两分钟，他这个感应就很显著，但是人看不见，然后把这个水呢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冰箱的温度是-5°C，结冰了，大概放一小时，放冰箱一小时，它就结成雪花，然后拿出来放在显微镜下面去观察，就看到它的结晶，善的意念呢，结晶很美，不善的这个意念呢，结晶很丑陋，岂不是证实了弥勒菩萨讲的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有实才有感应呢。我告诉江本博士，水是矿物。有感应，哪有没有感应的？泥沙也是矿物，绝对有感应。我让他努力做进一步的实验，一切万物统统有感应。石头有感应。你把石头砸碎，把石头磨成粉，每一粒粉都有感应，而且你会发现很不可思议，弥勒菩萨接着讲甚念极微细，不可知之。没有办法执着，没有办法想， 你想的时候它已经产生无量的变化了啊！所以佛说这个这段事情佛讲的是不生不灭了啊，用这个来形容它啊。下面说佛之威神入彼威时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前面都过啊，普贤菩萨有能力入那种微细境界，就是一微尘里面的世界啊，戒令得度啊，那个微细极微微细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个世界跟我们现在世界完全一样，这就是科学家发现的信息啊，全息的信息啊，我们这个宇宙这么大，把它磨成微尘，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整个宇宙，说明了部分跟全体是一不是二，永远不能分割啊，所以它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缘尽，没有去来，这是诸法实相啊！啊，这就是方东梅先生讲的啊，这个世界上。这学登峰造极的境界，不但是这学，也是科学。科学跟这学是一不是二，也是究竟圆满的科学境界啊。那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些科学家发展到今天呢，跟佛经这个一比啊，连小巫跟大巫啊都谈不上，没有法子相比啊。那佛能够进入啊，这个佛要广义的来讲，初住菩萨以上就有这个能力，我们能信得过啊？为什么呢？只要你把障碍去掉了。它的本能嘛，那我们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能入啊弹指之情啊，32亿8000念啊，念念成形的那个世界里面是度化众生的。啊，教化就是令鉴定得度，此时教化了，是非无始也。啊，无始，你不能说他没有感应，这个是就是感应。啊，众生有感，众生是周边环境。啊，那个波在动。就感应他啊，他就能够像这个十大愿望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说恒永远随顺外面的感，他反射出来的印啊，这个印就是讲的功德了啊，这一段经文讲得好啊！啊，确实把诸法实相啊解释开了。 啊，没有大小，没有生灭。如果我们真的事实真相了解了，心地平了，哎，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为什么呢？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干扰了。啊，我们走进天堂如如不动，我们就参观阿鼻地狱也如如不动。啊，天堂地狱那些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平等的。那平等相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不平等，那是业力变现的，是幻象，不是真相。啊，念念生灭的相啊，念念生灭就是没有生灭。那我们现前眼前相的时候，真相亦复如是啊，没有例外的啊。那你的心呢，永远是清净的，清净心能生智慧。啊，为什么清净心不障碍智慧？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德相啊，清净心没有障碍，所以智慧德相全出来了啊，自然的流露啊。啊，我们确实在大乘教里面呢，得到这么一点学习。啊，为什么在境界转不过来呢？那是我们的习气太深太重了。啊，要用什么方法呢？不断的熏习。啊，你像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啊，这个缘太殊胜了。啊，没有这样殊胜的缘呢，一个人也不放弃，也天天看。啊，只要有人他愿意听，他能听得进去，听得不反对，你就给他讲。啊，一遍一遍的讲，一遍一遍的听，啊，听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啊，这什么常识熏修啊？那我们这种熏修的力量就很强大，啊。这么长的时间啊，这样有力的熏修呢，我们的信心就扎根了，我们的信心会增长了。信心有根，信心增长就是五根五力里头有根有力啊，后面就开花结果。开花结果是真能放下了，不再执着了啊！这一不执着，恭喜你，你入门了啊！你是如来无入门弟子啊！可是要记住，永远谦虚，不能有丝毫傲慢。为什么？有一点点傲慢，你看看夫子在《论语》里面说啊，他是假使有一个人，他的才华啊，说如周公之才之美呀、啊这是夫子对于周公是赞叹备至，他一生当中啊，心目里面一个最完美的圣人，周公。这施教且吝啊，其余则不足观也。啊，他有傲慢心，他吝啬， 负责任，那就那他是装的假的，不是真的，气宇就不足关系了。这句话说得好，给我们很高的警惕啊！你看圣人贤人一生情绪，一生礼让，啊，孔子孟子如是，文武周公如是，尧舜禹汤也如是，在佛法里面诸佛菩萨哪一个不如是呢？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永远处在谦卑的地位上。这不但是中国，连外国啊，天主教的玫瑰经啊，这部经分量不大，在天主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是他们的早晚课诵啊，就像佛门的课诵本一样啊。这个经我讲过啊，它全经十五段，第一段就讲谦卑啊，举圣母玛利亚做例子啊，玛利亚谦卑也啊，摆在第一段呢啊，那就是说你想进入天主的门，怎么进去啊？从谦卑就进去了啊。那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往上推溯啊，至少可以推溯到伏羲，伏羲画八卦，画八卦了啊，以后到文王演变为八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里面只有一卦没有凶相啊，六爻皆吉，其他六十三卦里头有吉有凶，唯有这一卦里头有吉没有凶。这卦是什么卦？谦卦，谦卑也啊，所以你要学圣贤，你要学佛菩萨，从哪里学习？从谦卑学习啊，真正做到谦卑，你就入门了啊，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这个很难。佛在经上跟我们说，阿罗汉不错了，见思烦恼断尽了啊，贪嗔痴慢真的没有了啊。可是怎么样呢？还有傲慢的习气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这就说明什么？你习气时间太久了，不知不觉它就现行了。所以看别人容易，看自己太难了啊。会修行的人拿别人做一面镜子，因为看别人缺点容易啊，这一面镜子你常常能回光返照啊，看到别人缺点了不要放在心上，决定不要批评，立刻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的道义你的德行才会提升的啊。那么我讲华严啊，在日常讲经场合场所我常讲啊，常常提醒啊， 善财童子一生，这五十三参诸位知道，圆满成佛，他凭什么啊？一生圆满成佛，没有别的，谦虚。你看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啊，这个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行善的也有作恶的啊，这一篇经文真不容易啊，把诸佛菩萨的教诲啊活生生的表演出来给我们看。啊，你看代表贪嗔痴的啊，代表贪爱的啊，贪欲的发娑弥陀女，代表成慧的甘露火王，代表愚痴的甚热婆罗门，啊，这三个人，两个是在家人，一个是出家人，婆罗门是出家人，严重的贪嗔痴啊！善财童子见他们礼敬，自己谦卑恭敬，他做到了。哎，但是什么呀？他对这三个人没赞叹啊？为什么？这三个人的思想行为都违背了性德啊，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啊，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贪嗔痴啊，你看人家啊，看到镜了，看到反省，我有没有，真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勉是什么呢？如果我没有，永远记住不要犯他们的过失啊，对他们呢礼敬不赞叹啊，也决定没有回报，没有批评，这对了啊。那么再想想，他是不是真的贪嗔痴呢？不见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学善财，善财是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佛，他在我面前做种种表演的是来度我的，是来教我的啊，所以教我的是有正面的教材，有反面教材，我通通得利益啊，就好像演戏一样啊。比如在中国人呢都知道精忠报国啊，都知道岳飞呀、啊。舞台表演的时候演岳飞忠臣啊，精忠报国，那一个演秦桧啊，完全自私自利，为自己的名闻利养把岳飞害死。两个人都演得非常逼真呐、啊，啊，感动我们听众啊，哦。严岳飞这个人要表扬他演得好，严秦桧那个人是也演得好啊，啊一样也表扬啊，一样都奖励啊。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这个心境来看这个世间，恭喜你，你这一生一定成佛。为什么呢？你的心啊纯净纯善。啊，就跟善财童子一样 啊，念圣热婆罗门的时候，跟这个甘露火王的时候，他都看到菩萨了，佛啊，那是教我的呀。那演反面的时候给我看的时候，让我警觉，我有没有啊？有赶快改呀、啊，没有的时候不可以犯呐、啊。好老实啊，演得那么逼真的、啊。啊、那么我讲的话句句是真话啊，句句都是如来这样真实教导我们的如来跟大圣大贤是真的这样教我们的吗？真的，哪一句哪一句经文呢？世间圣人，你们念三字经上头一句不就教你了吗？人之初性本善嘛，哪有恶人呢？没有啊，而恶人是表演出来的，他在舞台上的表演的，他不是真恶人呐、啊。啊，这个社会是大舞台啊。那那佛教给我们的《华严经》上说了多少遍？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就是诸佛菩萨圣贤教给我们的经文的依据啊！我们自己没有智慧，天天念这个，还天天挑别人过失，而不知道挑别人过失是自己最大的过失啊，别人可能没有过失，自己犯了过失。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引恶扬善，能度自己，能救世界。你们想想这个话对不对？如果我们见到别人恶都不说，见到别人的善都赞扬，社会上都是这样，这社会多美好啊！让行善的人得到了鼓励啊，更加行善，让作恶的人看到了惭愧，改恶向善，这世界不就好了吗？啊，那么对于善不知道赞叹，对于恶的时候要常常批评啊，那个恶人批评的不服啊，啊，你批评我，我做的还坏啊，让你去看，就错了啊！啊，圣贤教诲呀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做的是无来去。啊，无去来性啊，是心来去啊，啊，又何尝不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度活的，所以善才能成就，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凡夫只有我一个，这些人做出种种事现呢都是度活啊，甚至于他来坑我骗我害我都是来度我，看我什么，看我能不能忍辱，看我能不能放下，还会生不生烦恼啊，这么多境界来考验呢，如如不动都不生烦恼，我就成佛了。我成佛要感谢所有这些老师啊，啊，不是他们的做出种种事现，我怎么能通得过？怎么能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大成就啊，中国古圣先贤苦口婆心的教诲，我们要听， 要欢喜听，要不断的听啊！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三天不听啊，忘得干干净净，那我们的烦恼习气有限性，这就错了啊！啊，佛门里面称菩萨称仁者啊，仁慈的人，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敬的称呼啊，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讲了一句话：“仁者无敌。”啊，这就是菩萨心里面没有一个冤家，也没有一个对头啊，他没有敌对的嘛。我们是从这个教训明白了啊，也能用上在生活上啊，特别是这些年来啊，帮助这个世间呢化解冲突啊，帮助世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我们就遵从这个教训啊，说出来，从事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的人，首先要自己从自己内心里面啊，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立的这个念头啊，要化解。我们这个工作就能做得好。如果我心里头还跟人有对立，跟事有对立，跟一切万物还有对立的念头，有这个念头，必然它升级呢，就是矛盾。再升级呢，就是冲突；冲突再升级呢，就是斗争；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啊，晓得晓得是，战争斗争的那个根本是什么？是对立。啊，内心深处的对立了，这个不可以有啊！有这个东西，啊，你就迷了。你就造业了啊！地藏经上讲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个罪业的根就是对立啊。所以菩萨在不在乎别人骗他了？不在乎。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哪有这回事情呢？他欺骗我，他坑我，他要害我，没就是不生不灭嘛，他害什么啊？但那明明世间有这么多人干这么多事的，菩萨站在高处看看他们在造业，将来在受报啊。菩萨站在高处的时候看这些众生呢，在六道轮回里面搞三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只很感叹的说：“哎，可怜明者，真可怜。”他真不懂事啊！可怜不是说可怜就完了，菩萨还要观察机缘呢，来帮助他，来救助他啊！怎么个救助呢？就像在做示现嘛，做个好样子给他看嘛。 啊，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八赖耶识就落了善根的种子。啊，这一世他不能起现行，来生后世遇到缘一定起现行。这是菩萨，这是真正的慈悲啊，这是真实的智慧啊。啊，在四上讲呢，遥见佛来。第二个意思，表法的意思。表法者，明，明是说明。地是视通未悟啊，不见如来至身周遍呢。于心一体，故人遥见佛来。啊，你看看，第十天王，第十天王不是普通人呐，是佛菩萨来实现的，就唱戏嘛。释迦牟尼佛表演佛，啊，这也是一尊佛，他来表演做第十天王。啊，演这个角色，演的都很逼真，演的都很像啊。啊，所以你心里头啊，不能有疑啊。那个人真对我坏呀，真想害我，想骗我。我把他想成菩萨，那我是不是阿 Q 了？你有疑惑，你有疑惑了，你的念不是正念，你的思维不是正思维，你也在造业，你还要受报。啊，所以佛法是最难的是正念的八正道啊，正念正思维没有怀疑啊，没有怀疑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为什么呢？境随心转，你的心真没有一法不是真的，你的心邪没有一法不是邪的，你的心疑惑没有一法不模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一生能不能成就的事，责任是自己负啊，与别人毫不相干。啊，你一念决心，一念正心，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佛菩萨。不管他演的什么角色，全是佛在表演。你统统得正面的利益，得纯正的利益。善财一生成就，《法华经》上农女八岁成佛，啊，你要问问那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能做到，我们做不到？归根结底，总的一句话。我们是错用了心，都是自以为聪明，我们还在这个地方。那么善财农女他的一生成就没有别的，老实啊，佛菩萨的教诲，他真的一教奉行，一丝毫疑虑都没有，没有怀疑，没有顾虑啊，所以他一生成就。 陶渊先主，你看视同为物，这句话就说得很明白。他是菩萨，他是佛再来的，他哪有不知道的啊？装样子啊，装给凡夫看的，不见如来至深咒也。实在讲的是不见自己至深咒也。见到如来至身周边呢，就见到自身啊，自己的化身呢周边，与心一体啊。这个心是法心啊，所以他在那表演跟凡夫一样。哎呀，世尊来了，哎呀，远远的走过来了啊，这凡夫之间。那么这是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并不很深啊。下面再从深一层的解释这两句，由信解为遥见呢，自心入位无复来啊，这个表法意思深了。清凉大师判华严经为四分，信解行证啊，我们能信能解呢，这要见见到佛道了，又能行又能证呢，那就是佛来了。什么佛呢？自己成佛了啊！所以自心入位也，这个位是诸位啊，你自己证得佛住啊，佛来了。为什么？你自己成佛了啊！在这一大段啊，在第三会。总共有六品经啊，往后的四品就要讲入位了。看，再看下面呢这段经文，第十借以神力庄严此地啊，陶立天主礼请佛到天宫来说法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请法师讲经一样啊，当然要把道场啊布置得很庄严，表示欢迎。这个里面呢也有两个意思啊，有四有表法啊，这个四容易理解 啊，可是四里头虽然容易理解，也有很多人疏忽了。道场建筑就庄严是不是对佛的礼敬啊？当然佛真正要学生重视的是道业，是你自己文法开解正如，这是佛最欢喜的。布置庄严的道场，佛不稀罕啊。那么这种布置庄严 是施主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活动的主办人啊，他对于佛陀的敬意啊，这是世间人情。但是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世间人喜欢庄严，看到这样的庄严这个道场啊，这种设施啊，他从这里经过一下，他就想进来看看，进来听听。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庄严呢是跟佛拉信徒拉听众的啊，这才是真正庄严的意思啊。所以佛门的这个音乐啊，梵呗啊，这个演奏的是好听啊，啊，都是弟子们啊，出家在家的弟子们替佛做广告啊，让大众们生欢喜心来亲近佛菩萨，来这个地方听经闻法，用意在此地。啊，这个不能不懂啊！啊，否则我们会错了意思。哎，佛菩萨还喜欢这一套了？哎，他这个贪嗔痴还没放下了。那我们把佛菩萨看作凡夫了啊，佛菩萨真的不要这一套啊，就世间人喜欢这一套。